临终身体病苦还能长修吗？
那人呢？
有些人痛可以关照，有些人痛的时候他就崩溃了。其实任何时刻都可以关照，都可以关照，任何时刻，没有一个时刻不能修禅，没有一个时刻，只是说有些词挑战太大了，一般的人没有能力，碰到很痛很痛的时候你守不住。是像我那个朋友啊，定力那么好，但是很痛很痛很痛的时候，他维持不了那个定力，他也关不了。理论上是可能的，理论上是可能的，但是在实际上，有些人很少人有那么强大的力量，心超越身体啊，很少。我见过一个心超越身体的人，圣法道长老，在医院的时候病蛮重的时候啊，我跟佛务尊者去探望他。他在病床上自己很辛苦，还跟我们讲法，鼓励我们，我服得不得了。一个自己生病的人，还去用法来鼓励一个来看病的人，这种是很少有的。超凡的，心超越身体，身体怎么样心超越？心不受身体影响，这样的人是可能的，是理论上是可能的。但你能够练到这种程度，你的造诣已经很强了。一般的人。不是这么容易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，就算是修得很好的人，他临终我们还保护他。像我母亲，我母亲是神救者，但是他临终的时候我还是保护他，我不让乱七八糟的人靠近他的。围绕着他的是这侠类们啊，这散布慈心给他，还有那个长生学的人给他关系，然后围在他身边陪着他姐姐、哥哥。我跟哥哥姐姐讲，也不可以哭，你难过也不要去乱到母亲。给他在很安详的状态下啊，他就可以修。他做不起来啊，但是因为他平时有修，所以他虽然那个身体已经很弱了啊，我还问他，我讲，那你现在能不能修气肥色观法？那是观禅的一个很高难度的修法。我就知道我母亲问了，所以因为他平时有做这个工作，如果你平时没有这样子训练，不容易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要保我们的临终，不是现在心灵吃饱在那边修临终，不是的。其实临终的功夫来自怎么活，你当下活得很有力量，你一直这样子训练啊，蚊子咬你啊，什么干扰了，别人破坏你了，批评你，回报你，你照样就好好打坐，这样子的人就有能力，你就有能力在艰苦的状态下修。我有一个弟子啊，去年啊跟着我修的时候，他每天几乎每天要打电话的啊，要打电话就是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孩子啊，然后就电话都有时候还遇到一些亲人在电话上骂他的，你为什么跑去修行，你怎么什么骂他半死，你想不被骂也不行，乖乖要被骂啊，这样子的状态下通常很多人是修不了，但他每天都可以入定，而且一直在进步进步进步，修到非常非常非常定，后来最后修到缘起，极厉害厉害。然后呢，这个他厉害是有理由，他还不简单，过去也做过出家人，也修修修过念，然后呢他曾经有一次是在日本时代被强杀，被折磨了还被强杀，通常被折磨到很惨，那才一个女孩子，年轻的女孩子去抗日，参加抗日运动然后呢被抓去，然后呢被折磨折磨侮辱了，你知道那种东西我们就不讲了，然后呢过后还不够，还要你的命，还要你死，强杀。但是他那个时候被强杀是带过一股正气，不是怨恨，所以他死后投身做人很少很少，我告诉你很少很少人，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充满恨了，这个是很神奇的。所以这个人他的能力是真的是他有这种品质，那种美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要恨你，你们坏是你的事，还一股正气，带着他的一股正气死去，很勇敢的在正气死去，所以死后投身好的地方，所以这一生才有这个希望，还能够这样好的修法修到这样好。你能吗？我想想我可能都不能，我可能把那些祖宗十八代都骂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当然现在不会啦，现在吉祥顺的不会，但是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个修行的力量，我不觉得我这个学生那么，我觉得他比我更有本领，在这种痛苦被折磨的情况之下，他带过一股正气，他的革命正气，那么用爱国的正气，强杀就强杀，死就死，正气，一股正气死， 所以在痛苦中升起明亮的新思绪，这个是非常少有的。我听到一个这话，我自己都肃然起敬。我觉得我这个弟子真的是，我都没有的能力。如果人家这样子对待我，可能心里就揍你了，你知道，骂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恨你了，不恨，这个很难很难。我听到这个的时候，我肃然起敬，可以告诉你，真的。所以你要，你们可以练出这种功夫，你就可能啊保住你的生命。记得随喜，做不到我们随喜，希望有一天我们即使在很困难的处境，我们也能够守住我们的善心。你这样子训练自己。
给你师父，请问师父，如果临终时保持禅那，可以自由选择去哪个天界吗？
通常是看你在初禅就去初禅殿，二禅到二禅殿。但是如果你不想，比如说你有禅定的力量，你也可以保持，但是你讲我要投胎在周帅天，比如说啊，我要看看弥勒菩萨啊，跟他讲一声 hello 了我才上去，那你就不会入禅定，你会在进行定然后发个愿啊，但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的天。但是如果是禅定，它就会跟那个禅定相关，在哪一个禅就去哪一个啊，这样。
这道题目是如尊者所说，最后的一念就会导致我们投生的去向，那么之前所做的善业多过恶业，也无法护住最后的不善一念吗？
可以啊，护你啊。比如说你不善念，但是你做了很多功德，比如发愿做猫，他做猫他就比别的猫好，别的猫可能去抓老鼠，这个猫可能天天吃不完的东西啊，被疼爱啊，被什么？但是是猫，像他的功德也会成熟，但还改变不了那个使命，明白吗？啊，同样的，就像一个人，他不会考试，他读了很多的学问，他不会考试，考试废掉了，但是呢，他的那个学问真的有在，他可能还是可以通过那个学问，在生活里面打拼，可能也真的闯出一片天，他真的有能力，只是他考试的时候考不好。明白吧？啊，一样没有浪费的，自然界里面没有浪费的，只是说如果你的功德在畜生道成熟善业了，好吃好住，和你做人好吃好住哪一个比较好，对吧？啊，如果是我肯定，我们同样是有那种吃不完的食物，有想象不了的财富，但是畜生界成熟跟人间成熟我们差太远了，对吧？还是有功德，但是功德还是功德，不会浪费掉。但是重要的时候善业成熟，它就真的不一样。临终回忆起一尊佛像，一位尊者，一个尼师，一个佛塔，是否可以都可以投身去善道？通常呢，我们遇到好的目标，我们都是升起善念的。但是如果一个，比如说一个异教徒，他就是讨厌佛教啊，他看到佛像他就起嗔恨心，那如果他临终出现佛像，你想他是升起善心吗？啊，或者他一辈子就拿到佛像去甩甩甩，甩了很多佛像，他临终时出现佛像，你说他升起善心吗？关键不是你看到什么而已，关键是你看到什么，你升起什么心，这个才是决定性的。什么业升起啊？因为我们善心才会引善业升起的。啊，有些时候是不是你当时做的业，是你过去的业，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升起，那也是算，那也是齁、哦。所以还是要守着善业，不只是目标。所以在这种情形，如果一个人他从来都不来学法，或者是觉得你们哎你们去布施寺庙不好啊，那个那个时候你拿佛像摆在他面前，可能他的堕落不一定是他上升。所以有些时候人家问到，哎，师父这个人要苦了，你怎么不是每个人我们就去给他临终助念，或者他们会有好处的。我甚至有些时候，有一次我们还想要一个认识的朋友，他的爸爸比较苦，到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想，哎，需不需要我给你引导一下。哎，不要，我们板凳知道吧，啊，我有禁忌，免得有些人是佛教都懂得，巴不得一道出家人来引导你的过世，对吧？但是不是每个人都，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对出家人没有这个信心，他就惨了，你说我是不是要死了，是你来念经给我啊，你要我死，因果颠倒。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反正是 吓到他，所以不一定你给他一个好的目标，给他出家人陪伴他，他就是好事，不是的。他要对出家人升起善念，我们去帮助他才有用的。他对出家人有不善念，你给他出家人应该是好善念吗？出家人出现在你面前若投身就很好，但是如果他对出家人升起是恶念，他临终的时候出现是出家人也是不好的。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帮人就一定帮得到，他平时要做他的功课，他有这个功德，我们帮他才帮得了的。一个人没有功德的人，你要帮他也帮不了的，一厢情愿是不能达到效果的，知道他自己要能够接受这个帮助，如理作意，我帮他才帮得到的。我怎样确定我要来世可以再遇到佛法啊？最好是给人家结法缘，你现在遇到好的导师好的法啊，引导别人来学法，你给人家结法缘以后，你的法缘也会强啊。但没有保证，也要法缘啊，法缘要遇到佛法。当然我知道这一世修得更好，但好不容易啊，你不要想不是那么难，你来来，没有那么难，没有那么难，觉醒，你们有觉醒。